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5回。许多中小宗门世家也知道人族中啊，新多了一位貌若青年，但是法力可深不可测的合体初期的修士。到了后来呢，甚至连玄武境和天灵境中的一些大势力啊，都派人过来招揽，但是自然呢，被韩立一一的拒绝了。就这样，5年的时间转眼即过。这一天呢，在玄武境和天元境边缘处的一座秀丽葱绿的高山山腰处，三名服饰各异的人族修士正坐在一座石亭中，谈笑风生的交谈着。一人呢，身穿白色儒服，是健美朗目，30来岁，竟是一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的模样。旁边一个人呢，圆圆的面孔上身穿一件黄色道袍，身后啊背着一口黑乎乎的残破的木剑，却是一名看上去17、18岁模样的小道士。最后一人呢，则面容普通，皮肤微黑，身穿一件青色长袍，是一名23、24岁左右的青年。而这青年呢，正是韩立。这个时候的韩立嘴角微翘，正似笑非笑的听着对面道士滔滔不绝的言语呀。
哼，不是我麒麟子吹牛啊，我们雾海观的创立祖师，当年所在下界的雾海宗，那可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大宗啊，独霸整个人界，力压四方万妖。祖师爷玄灵子那更是号称天下第一修，现在我麒麟子继承他老人家的衣钵，并执掌了雾海观，若是再有二位道友加入本观的话，堪称是如虎添翼啊。等我三人修炼大成的话，三人联手之下，以后纵然说不能让本官成为人族第一大宗，但是我看称霸一方，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呀。哈哈哈，麒麟子，这一路上这话你少说也和我还有韩兄说过17、18遍以上了吧。你的雾海观明明连你知道都在内，也不过是小猫2、3只，也敢邀请本大少和韩行加入。纵然你那祖师爷真的在人界的时候威风凛凛，但是在我们的灵界之中也不过是普通的化神修士而已，否则的话你的雾海观怎么会破落到现在这般模样啊。美男子嘿嘿一笑，手一动之下呢，突然手中多出了一柄绿色的纸扇，唰的一声打开之后，悠悠的扇动了起来。
呸，韩大少，你知道什么呀？不是我们雾海观呀功法不行，而是祖师爷留下的这套雾海无极大法对修炼之人的资质啊要求特别。祖师爷当初飞升灵界之时，这又偏偏遇到了千年难遇的空间风暴，虽然说挣脱而出，但也是身负重伤，匆匆的开创了雾海观之后就陨落而亡了。否则的话，本观哪儿可能一直蜗居在那种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啊。那年轻的道士面红耳赤的分辨道：
哎呀，我看呐，倒是你们祖师爷有先见之明的呀，以你们雾海观的实力，若真的占据了什么灵山灵脉，到现在灵界还能否有你们这一脉，我看都是两说的事情。韩兄，你说是不是呀？
那名叫海大少的美男子呀，手中扇子轻轻一合，竟冲韩立摇头晃脑地问道：
哼，海老弟的言语自然有些道理，不过麒麟子道友的功法呢，的确是奇特玄妙，我看多半对修炼之人的资质是有一定特殊的要求的呀。
韩立微微一笑：
哈，你看连韩兄都这般说了，说明我们雾海观的传承的确不同一般，怎么样，
只要肯加入本观，我立刻将雾海无极大法传授给二位星孩。青年道士一听韩立此话，立刻那小眼儿眯成了一条缝，并用诱惑的口气说道。那海大少听了呀，两眼一翻，没有好气的回答道，
本大少修炼的那可是最正宗的炼体之术，并且在炼体上天赋过人，金刚诀都已经修炼到了第三层。你这位观主也不刚刚是筑基没多久，连本大少都不一定打得过，又能教什么呢？本人要拜也要去拜那些真正的名门大宗。还有韩兄，你刚才的话可是含含糊糊的呀，什么叫有些道理啊？本大少刚才之言不会错的，当年的玄灵子前辈之所以将雾海观修建在那种偏僻的山沟当中，多半呢也是为了自家的传承不断着想的呀。
海大少说着说着竟然有些自得了起来，韩立呢嘴角抽搐了一下，最终苦笑却没有再说什么。
哎呀，眼前的这两个人呐，那还真的就是一对活宝啊。
这两个人还是他在月许之前的前边一座小城附近认识的，当时呢两个人正好得罪了当地的一个小门派，被数名筑基期修士追杀。这种事情啊，无论在人妖两族自然都是平常不过的事情。韩立当时呢从空中路过，原本也没有打算出手干涉的意思，但是偏偏的神念随意的一扫之下，竟然发现被围攻的二人呐，一个虽然身具绝佳的灵根，但竟修炼凡人的炼体术，并且年纪轻轻的就将金刚诀修炼到了第三层；另外一个灵根似乎非常的低劣，但是修炼的功法却十分的奇特，竟能以一己之力力敌呢数名同阶存在。二人联手之下，竟然在五六名筑基期修士围攻之下呢勉强不落下风。韩立心中有些好奇啊，心中一动之下，就将身上的气息遮掩到了筑基顶阶程度之后，突然的是现身而出了。以他的神通，就算以同样的筑基期法力，也举手投足之间呢就将那几名筑基修士惊退了。被救的海大少和气灵子自然对韩立是感激万分呢，并且寥寥几句话竟然要和韩立做结拜之事。韩立当时的脸色自然是精彩万分，急忙找了个借口推却掉了。但是啊，这两个人呢却一再询问，知道韩立啊也要去玄武境参加那万宝大会之后，竟立刻大喜过望的热情万分的一定要同行。原来这二人呢竟也打算参加此次人妖两族的这场盛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听了之后顿时有些无语了，万宝大会是何等的盛会啊，连人妖两族的合体修士，甚至三皇七妖王这等存在都可能有人亲临的。这二人实力啊也就在筑基期左右，竟然呢也打算是跨境参加此会的。虽然说万宝大会并非没有筑基以下修士出现，但是低阶修士呢一般都是作为侍从侍女或门人子弟之类出现的，即使有少数单独而来的筑基修士，也大多呀本身就居住在万宝大会召开的地域附近，这才有机会呢去开开眼界而已。而这位海大少和小道士，一个呢揣着几罐灵茶，一个带着几块不知名的矿石，竟也打算跨境参加此会，实在是让人有一些呀哭笑不得的。不过也别说，这灵茶的确是不错的，勉强的堪称上品，
而那些矿石啊，虽然说明显不是什么值钱之物吧，但是竟连他呢也没有办法叫出来历来的。韩立对这二人的情形倒真的是有些好奇了，并且觉得反正离万宝大会那还有些时日呢，又无需啊太急赶路，也就不动声色的同意了下来。于是呢，他取出了一件上街的飞车灵器，带着就此和二人直奔玄武境而来。在途中呢，让韩立哭笑不得的是，未等他想旁敲侧击的打听啊这二人的出身来历，这位自称海大少的美男子呀，以及叫七灵子的小道士，就在拌嘴之中呢，一股脑的全自行的交代了出来。据这位海大少自称，自己出自一座凡人城市的某个非常出名的炼体世家，虽然身具绝佳的灵根，但是一出生的时候啊，因为阴差阳错之下，被某个无良的修士监测失误，竟然呢被测成了没有灵根之体。如此一来呀，他从小呢就被当成了一名炼体士来培养了。但是等他展露出自己惊人的炼体天赋之后，又在另一次巧合之下发现了自己的灵根存在，自然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呢。这位海大少和其他人一般，毫不犹豫的停下了炼体修炼，打算呢去学修仙之术。但是啊，他居住的城市呢乃是一座凡人城市，并无真正的修仙宗门，外加这位海大少爷啊有些心高气傲，一般的修仙小宗那根本看不上眼。他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竟偷偷的离开了家族，要去其他地方呢寻找修仙大宗去。结果在半路上碰到了打算去参加万宝大会的雾海观的小道士，二人一番交谈之下，竟然是臭味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啊。海大少在被对方一番鼓动之下，不但呢和其结拜成了好友，还一同上路的要去参加万宝大会。在纪灵子的原话当中，万宝大会上是化神满地走，元婴不如狗，随便找一位修士拜入门下，都远比去加入什么修仙宗门的强上百倍啊。于是这二位则稀里糊涂的一同上路了。不过这两个人呢也算机警，宁愿是多走一些道路，也尽量的避开偏僻凶险之地，故而一路上呢也没有碰到太大的危险。直到在碰到韩磊之前的某个小城当中，二人无意中呢得罪了当地一家小型的修仙家族，这才惹出了一番祸端出来，被好几名同阶存在追杀。这要不是碰到韩立啊，二人恐怕还真的就有大麻烦了。如今在海大少和七灵子眼中呢，这位途中遇到的韩兄却是着实有些神秘的，不但一身修为距离金丹期呢只有一步之遥，身上更是着实有一些堪称玄妙的法器宝物，而在修炼心得随意指点几句都让二人受益匪浅呢，更是他们拍马也没有办法追上的。海大少一开始呢得到了韩立指点炼体术的时候，可着实愕然了半天，毕竟一名修士既然对炼体术也非常了解的样子，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呢。也就因为这个呀，韩立在二人心目中有着越发深不可测的味道。好在海大少和七灵子呢均是那种大大咧咧的自来熟的性格，所以说纵然知道韩立不是一般的修士，他们仍然呢毫不在意的一口一个韩兄称呼的是热情异常。估计要不是见韩立的修为实在不高， 二人说不定啊，马上就会厚着脸皮行了拜师之礼了。毕竟麒麟子这小道士，虽然说口口声声的要把雾海观是发扬光大，但实际上在大大咧咧的言谈中，早流露出了也打算在万宝大会上另寻名师的念头。对现在的雾海观观主的头衔可根本一丝留恋都没有啊。但越是如此，这位麒麟子在途中呢，却三番五次的拉拢韩立和海大少呢加入雾海观，一副打算在另投名师之前先过一把观主之瘾的玩笑模样啊。这自然呢招致了海大少的连番笑骂，连韩立也只能苦笑不已。就这样，韩立带着二人呢一路飞行了月许的时间，就来到了此处距离玄武境近在咫尺的山头上，打算呢稍作休息再继续赶路。刚才麒麟子又滔滔不绝的吹嘘了一番雾海观，接着呢说出了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的却二人加入的同一番话，让海大少毫不犹豫的连连拒绝呀。而看似轻笑不已的韩立，双目深处呢却有一丝蓝芒暗自闪动，并用不易察觉的目光盯着对面的海大少不放。突然，海大少面上一丝异样殷红浮现而出，但一个呼吸之间呢就马上消失不见了。出现了，韩立心中暗叫了一声啊，一缕神念瞬间放出，往海大少身体中飞快的那么一扫。
嘿，不是我吹牛啊，凭我的风属性灵根拜在那个化神炼虚修士门下，嗨，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到时候等本大少爷仙术大成啊。
海大少谈得兴起，大肆说些以后功法大成成为元婴化神老祖之后的美好生活，而他自然不知道他为之大为自得的风灵根已经诡异的消失不见了。此刻任何一名修士检查其体内灵根，都只会说他啊是一名毫无灵根的普通炼体士。韩立眼角提跳了几下，心中有些震惊，果然和上次一样，对方的灵根再次的消失了。若是没记错的话，一天一夜之后，这位海大少的灵根呢又会再次的出现。同样的一幕呢在十天前呢已经在其眼皮子底下呢演过一回了，实在是太奇怪了，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世间有哪种灵根会在短时间之内消失的。若是如此的话，岂不说在灵根消失期间，纵然身怀莫大的法力也会无法催动法诀调动体内灵力的。韩立脸上一丝异色浮现，心中大为的嘀咕了起来。
哎，韩兄，你发什么呆呀、啊、脸色似乎有些不太好啊，哎，不如再品尝一下我雾海观的灵茶怎么样？不过韩大友的灵果也再拿出了几枚如何呀？上次吃过一次，那滋味实在是让人难忘啊。
麒麟子倒也感觉敏锐，既然发现了韩立脸上的异样，眼珠一转之下却嘿嘿一笑的说道，
麒麟子说的不错呀，上次韩兄拿出的灵果的确滋味绝佳。
海大少一听麒麟子之言，竟也精神一振的不再高谈阔论，同样呢眼巴巴的目光瞅向了韩立。
哼，我呀就知道二位啊还在惦念在下上次拿出来的那些灵果，这可不是韩某小气啊，而是那凝珠果虽然味道鲜美独特，但是其中蕴含的精纯灵力也是非同小可，一次吃的太多可有损二位道友的经脉。我看这样吧，我呢再拿出六枚出来，一人再吃两颗就是了。
这两个人竟然转眼之间就打起了他的灵果的主意，这让韩立脸上的肌肉呢抽动了两下之后，只能干咳一声说道。接着韩立 袍袖一抖啊，一盘洁白如意的盘子出现在了石桌之上，盘子里边放着六枚鸡蛋大小但是圆润如珠的翠绿的果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6回。《凡人修仙传》第1156回。韩立袍袖一抖啊，一个洁白如玉的盘子出现在了石桌之上，盘子里边呢放着六枚鸡蛋大小但是圆润如珠的翠绿的果子。
嘿，没关系，有两个吃啊也就不错了。也不知道是否巧合，这上次呀吃了韩兄的酸梅果子，原本有些停滞不前的修为呢，在这几天呢竟又有些长进起来。若是如此的话，韩兄告诉我哪里有这凝珠果脉，我也去多买一些去，以后啊也无需吃什么丹药打坐修炼什么的了。我看隔个三五天吃两颗灵果，修为就可一路高涨了。
麒麟子呢望着盘中的灵果，大喜过望地说道。但是还没有等他呀这话说完了，黑影一闪呢，盘中的灵果却一下子就先少了两颗去。麒麟子一愣啊，再一细望之下，原来呢竟是海大少灵手齐动，一手抓住一枚灵果，左右开弓的啃咬了起来。
哼，暴殄天物。
麒麟子见此情形呢连连的摇头，而海大少啊却两眼一翻，根本不加理会眼前小道士的痛惜之色，只觉得呢满口生津，大呼过瘾不止啊。韩立无语之下，心中更是微微一笑，不知道二人知道这些灵果每一颗都价值上千灵石，是否还能吃得如此痛快了。不过呢这位麒麟子也大不寻常的。韩立目光一转，又双目微眯的望向了小道士。这位小道士的灵根呢的确呢是普通的三灵根属性，但是呢经过这些日子的仔细观察，觉得对方丹田处发现了一颗蚕豆般大小被一层灵光包裹的隐秘的珠子。这也是韩立神念修为远超对方，否则的话纵然说比麒麟子高上七八阶的存在，也是没有办法发现对方体内的此物的。当韩立心中奇怪之下，用神念呢悄然的接触此圆珠，并神不知鬼不觉的渗透其中的时候，却发现一股啊浩荡的封印之力，传承法器。当韩立一发现此物的时候呢，倒是立刻明白了这东西是何物了。有些修仙者呀，为了防止呢传承意外的断掉，会将自己的一身所学用特殊的秘术呢封印到某件传承法器上，然后植入后人或者门人的身上。而此物一般都设有一定的打开条件，若是不符的话，就会始终呢藏在被传承人的体内不见。一般来说都是修为到了一定境界，就可自动获得传承法器中的各种秘术功法了。当然了，若是被传承人大限降临之时，也可用特殊的秘术将此物取出再放入其他门人体内的。若是外人想用外力强行取出法器的话，一般呢都会连同被传承人一同自爆而灭。此种传承法器炼制之法一向呢罕有人知，并且炼制困难异常，算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传承秘术了。如今出现在了麒麟子的身上，让韩立呀也有一些意外的，看来这个所谓的雾海观创派的祖师似乎呢还真的有些名堂， 并非普通的飞升修士的样子，不过以韩立身具的数种大神通，自然不会再对其他人的功法呢感兴趣的。略微有些惊讶之后，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海大少这位美男子的身上的。可以消失的灵根，这是什么诡异的灵根呢？这实在是勾起了他不多的好奇之心。等七灵子取出了一套茶具，沏出了几杯香气扑鼻的灵茶，让韩立等人品尝一番，再将剩余的灵果也吃完之后呢，三个人就没有在此地多滞留什么。韩立再次放出了飞车，带着二人呢，化为了一团白光，向玄武镜中飞遁而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玄武镜和天元镜颇有一些不同。境内修仙者的数量虽然说逊于天元界和天灵界，但是凡人的炼体的士的数量之多，却远远不是其他两境相比的。民风呢，也是彪悍异常，就算是老幼妇孺也敢手持武器在野外和兽类直接厮杀。不过玄武镜中的大型凡人城市却是寥寥无几，大多呢以小城山寨形式存在在广大地域之中。而且啊，因为是三境中直接和七妖之地接触的地域，所以呢无论兽潮的规模还是低阶妖兽出现的几率，都远非呢其他二境可比的。更不时的会有高阶的化形的妖兽悄悄地偷入玄武镜中行一些不轨之事，故而玄武镜也是三境中最乱的地域。越靠近和玄武镜接壤的妖族地域，也就越发的混乱不堪了。九仙山这座直接坐落在妖狐之地和玄武镜接壤的巨大的灵山，却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了。此山分为九座山头，不但山中呢具有罕见的极品灵脉，并且呢生有一些对人妖两族啊皆大有用处的特产灵药，外加九仙山山势险恶，地处特殊地域，故而此山呢同时被人妖两族各派精锐之士掌控着。就算再胆大包天的人妖两族之人，也绝对不敢在此山附近轻易的惹事。而近几年来呢，九仙山附近就越发的森严了，人妖两族更是派出了大批的人手，开始扫荡驱逐附近一些声名狼藉的中小势力。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吧，此山呢竟大有成为玄武镜一方乐土的模样。就在此时呢，人妖两族千年一次的万宝大会将在此山召开了。离正式召开之日还有数月之久，但是九仙山呢却已经聚集了众多从三境和七妖之地赶来的无数的修士妖修。虽然说呢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到九仙山之中，但是在山脉附近处却早形成了十几个自发的大小访士，无数中高阶修士在这些访士出没，一些罕见的材料灵药也频频的在这些地方现身，并火热异常的先交易了起来。在其他地方人妖殊途的场面，在这些访士中却并不存在。即使进入到这些访士的妖族数量相比人族来说仍稀少得多，但是敢出现在这儿的妖族几乎每一个都能将大半身躯化形的高阶妖兽，故而论真正的实力啊，这些访士中的妖族呢丝毫不差人族多少的，两族呢 倒也能平安相处，不会轻易的出现一族欺凌另外一族的场面。当然了，这也只是个大概的情形。这些访视并不是万宝大会正式举办的场地，只是呢临时的处所，自然没有什么严谨的秩序。纵然有九仙山中呢会派出一些卫士在这些访视中出没巡逻，也只是能够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安稳，持强凌弱、强行买卖等样事情呢在隐蔽之处自然会时有发生。这一天呢，在离九仙山较远的一座荒山之中，就正在发生着这种事情。一个面容枯瘦的中年修士和一名年纪不过12岁的女童，正被三名杀气腾腾的黑衣人在三面围在中间。中年修士不过筑基中期，女孩子更是只有练气阶3-4层的模样，而围着他们的一干人等呢，却都在筑基后期的修为，而且呢，个个面露凶光。
白鹤集，还是将身上的千年血身交出来吧，失去一些的话，我们三兄弟不但会放你们父女离去，还会付你一些零食的，否则的话，你可就别怪石某翻脸无情了。
三名黑衣人中年纪呢看似最大的一名汉子阴沉的说道：
石伦，白某识人不明，被你骗到此地，也就自认倒霉了，但是想要血身的话，必须先让小女离开此地才可，否则的话，我宁愿毁掉血身，也不会交给你的。
那名枯瘦的中年人呢，面容憔悴，却没有过于慌乱，翻转之下突然从袖中呢取出了一只锦盒，另一只手呢灵光闪动的按在盒上，阴带怒色的说道。三名黑人见此，脸色都不禁微变。
不行，你没有交出血身之前，谁都别想离开。
另外一名黑大汉不加思索的拒绝道：
哼，白某怎知道你们三个人会不会在得到血身之后反而会对我父女二人痛下毒手，不要对我说什么发誓赌咒之类的，你三个人的许诺我不会相信分毫的。
中年修士冷冷的说道，神色呢是异常的坚决呀。
那你就别想。好，石墨答应你。
拒绝的黑衣修士还想再说威胁之言，却被那叫石伦的修士阴沉的面孔打断掉，并一口答应了下来。
师兄，你
怎么了？你们不愿听石墨的话了吧？
石伦扫了其余二人一眼，目光是奇寒异常啊。
不，我等怎敢如此做，就依师兄之言，放着小丫头离开。
另外两名黑衣修士互相看了一眼，竟对石伦呢非常忌惮的样子，只能无奈的同意了下来。中年修士闻听此言呢为之一喜。
哎，你听到我三人的话了，可以让这小丫头离去，但你若事后反悔或是捣什么鬼的话，哈哈哈哈，下场如何你应该很清楚的吧。啊，
石伦呢又阴森的冲中年修士威胁着说道：
放心吧，白某只是牵挂小女安危而已，只要小女无事，一株血身又算得了什么？
中年修士面上一松。
不，父亲，果儿不要独自离开。
那名女童啊生的是白白嫩嫩，如同呢画中的仙童一般，但是此刻呢一手抓着中年修士的衣襟，连连摇头叫道：
傻丫头啊，你走了才能去访视找你姥姥去啊，这样才能回来救为父的。
中年修士面色一变，嘴唇微动几下，飞快的给女童呢传音了几句。女童先是一怔，接着就拼命的连连点头。
好了好了，还不快走，再不走的话石某可就要改变主意了。
石伦呢却似乎有些不耐烦了，恶狠狠的说道。女童一听这话心中一愣，虽然年幼，倒也立刻知道了其中的深重了。他恋恋不舍的
再望了中年修士一眼之后，小手一挥，手中忽然多出了一张白色的符箓，往身上一贴，立刻呢，体表泛起了一层白光，向一侧飘荡而去，打算的向远处遁去。中年修士则两手啊，死死的抓住了手中的锦盒，眼也不眨的注视着爱女的举动。眼见着呢，三名黑衣修士动也不动，名叫果儿的女童真的从石坤身旁一掠而过之后，他不禁的长松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啊，女童刚一从石轮旁边飞出两三丈远，石轮目中啊，凶光一闪，手臂骤然一挥，竟然化为了一条黑影向后一抓而去。女童一声惊呼，竟有丝毫抵抗没有的被黑影一把抓住了，接着一拉之下，女童身形爆射而回，一下子就落到了石轮的手中了。乌黑发亮的手掌死死地掐住了女童娇嫩的脖子。
石轮，你要做什么？不怕我马上毁掉血身吗？
中年修士见此情形，自然是又惊又怒啊，两手灵光闪动，猛然一压手中，同时厉声喝道：
毁掉？好啊，毁啊，你就不怕我扭断这小丫头的脖子吗？少说废话吧，马上把盒子扔过来，我数到三，你不动手的话，我可就动手了。一、二。
这石轮呐，丝毫不理会中年修士的威胁之言，反而五指一紧之下，将女童掐得面上一片血红，同时呢，冷冷的倒计时起来，根本就不给中年修士反应的机会啊。其余两名黑衣修士见此情形，脸上呢是喜笑颜开，这才知道自己的这位同伴一开始啊就没有放走女童的意思，只不过呢想失计抓一个人质，反而威胁对方而已。而中年修士纵然有些极致，见此情形也是气得浑身发抖啊，脑中呢是一片混乱。眼见到石轮第三声也一下子说出口之后，他几乎下意识的将手中的锦盒慌忙的扔了出去。一名黑衣修士嘿嘿一笑，一步上前，单手一抓，嗖的一声呢，锦盒顿时被吸了过去。
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是否真的是那株血参。
石轮毫不犹豫地吩咐了一声。
好的，师兄。
那名拿着锦盒的修士应声答应道，接着呢，手掌一动，立刻把锦盒打开了。只见里面呢，血光一片，一株长约尺许、浑身血光闪动的人参是静静地躺在盒中。
师兄，没错，真的是血参呐。
黑衣修士眉开眼笑之下，冲石轮回复道。石轮和另外一名黑衣修士闻言，也均露出了狂喜之色。
好了，你们已经拿到了血参，也该放小女离去了吧。
中年修士面色苍白异常，一咬牙，冷冷地问道。
哼，放你们离开？放你们离开，然后去找你那位月华仙子来找我们的麻烦吗？嗯。
石伦听到此话，却哼了一声，面上狰狞之色毕露。
你们知道白某的岳母，还敢下此毒手？
中年修士听到此话，心中更是往下一沉。
你以为没有打听清楚你的底细，石某三人就敢下手了？虽然我三人不愿意去招惹一名结丹修士，但谁让你身怀血身的啊？有了这株血身，我三人结丹之气也只是指日可待，又何必怕一个什么月华仙子？更何况你父女二人都在这里死无全尸了，又有谁能够知道此事啊是我三兄弟做的？好了好了，本大爷懒得和你废话了，动手。
石龙狂笑几句之后，就一声大喝，掐着女童的手掌的黑光一闪，就先一步的动手了。中年修士啊，眼角剧烈，
一声低吼之下，猛然抛袖一抖，一颗黄色小剑出现在了手中，就一抖呢直奔石坤甩去。但是很明显呐、啊，此举呢根本来不及救下女童们。石坤嘴角一拧，五指一用力之下，就要将女童的脖子直接扭断开来呀。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呀、啊，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石伦忽然感觉附近异样波动一线，接着呢，原本应该捏着那纤细脖颈一下子变得冰冷异常，指尖处同时冒出了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来。他不禁一声惨叫啊，脱口而出，随之大惊，急忙扭头朝手上望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57回。